娟姐妹下午好，今天杨牧师出去了哈，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敬拜神。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题目是好牧人。圣经中的这个牧人知道是怎么来的吧？圣经中一般来说呢，这个牧呢是指牧羊人哈，牧人牧牛也可以哈，还有牧什么的，一般是指牧羊的哈。上帝呢把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呢比作牧人和羊的关系，所以你看到很多地方用羊的画画。在以赛亚书呢40章11节有这样一句话，他必向牧人牧羊自己的羊群，用臂膀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母乳小羊的羊群，还有小羊羔，那个还有慢慢引导那牧羊小羊的这母羊，对吧？所有就像一个家族一样。这是说耶和华把他自己比作一个牧人，以色列那些人呢是他的羊，这是一个牧人的关系。以色列人也是，他把耶和华当作他的牧人的。我们看牧鸟的日子呢，在那个马太福音25章32节到33节有这样的说法，在末了的日子呢，主耶稣要把万民分别出来，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那右边的绵羊要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就是说绵羊就进入天堂跟神去了。我们不要从这个经文就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哈，因为绵羊就是好羊，不一定哈，山羊有时候也是好羊，只不过这个时候耶稣用的左边是山羊，右边是绵羊，所以以色列人总是喜欢用羊，圣经用羊来比如以色列人，牧人就是神。接后面他慢慢这个也扩充了，把这个牧人呢，什么人也比成牧人呢？以色列人那些他那些领袖，神也把他比作牧人，比如说大卫啊、摩西啊。什么叫牧人？他那些地方上那些长老啊，或者管法律的，不对，他不叫管法律，叫管律法的法理赛人呐、还有国王呐、都是他们的牧人。他就扩充到这个层面了，因为这一些层面的人是神派来帮他牧养以色列人的，所以说呢，这不是人叫牧羊的。只有牧人呢，我们有好牧人，还我不能说叫坏牧人。坏有一个不称职的牧人，圣经中呢对这个不称职的牧人呢，神是这样描述的哈，很清楚哈。以色列人的牧人，你们只自牧养自己，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对瘦弱的你们不养壮，有病的不医治，受伤的不缠裹，被捉的或者失丧的你们不找回，要用强暴严严的辖制。看懂了吗？吃那些油脂油的，穿羊毛还穿羊毛的，宰肥壮的，就是这意思。老百姓里面稍微有点油水的啊，他就把它搜刮干净，要搜刮过来。对那些贫穷的呢，没有的呢，他也不去养壮他，有病的那点不去医治他，受伤的也不去缠裹。其实这个形象就是很可怜了。那个羊要是碰到这样的牧人的话，那这个羊就惨了。最后呢，这些羊去哪里了？羊就分散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羊没人管是这个样的。其实呢，以色列人啊，神不派那个牧者去管他们啊，以色列人就变成羊了。以色列人很惨的，是吧？他在被人家当一代神不派那些很厉害的那些人的神的仆人去牧养他们，他们就最后就衰败，巴比伦也是他们一次，对吧？北国以色列被灭一次，那个南国犹大被灭一次，到现在他们怎么样？他们现在的牧人在哪里啊？我们现在还没有不知道以色列的牧人在哪里，没有一个人能兴起来 跟以色列人高呼一声，你是我的羊，没有，没有耶摩西这种人，也没有大卫这种人，他们干啥？反正全世界都是。所以说羊是要牧养的，这是旧约里的概念。那么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他第三次显现，他跟彼得怎么说？他三次对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还是这个概念。耶稣来的时候，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把说了三次，把彼得说的都害怕了，你怎么老说这个话？我知道了你说的。然后呢，我们所以从那个时候延迟了，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也习惯了把教会的牧师传道叫牧人，是吧？这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所以呢，做基督徒呢，也希望有好牧人来牧养自己，是吧？我刚才那个不称职那个牧人那个形象，一听你们就知道很害怕。但是个人眼中都有个人眼中的好牧人，其实人自己在不同的阶段啊，都对好牧人有不同的概念的，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吧？你可能刚信，你信主之前，你在你眼中，哎呀，这个牧师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你觉得他这方面好。但你信了主以后，刚刚信主的时候，你觉得啊，这个牧师这方面好，好，好，好，好，好。你希望一个牧师是这样的。但你再成长，读圣经久了，你自己成为比较有一定的属灵基础的时候，你就希望呢另外一种牧师了。所以人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呢，对那个好牧人呢，也有不同的印象，也不同的自己的要求。所以有的人喜欢光顾探访的，是吧？哎，这个人牧人好，整天光顾探访。有的是喜欢讲道的，哎呀，这个人讲的真好，我很喜欢，很喜欢。有的人喜欢的医治疗伤的，什么叫医治疗伤的？有灵恩派哈，他给你安安就会。有时候哎，这个好，这个人有神的能力在他身上，这也是好牧者。但最好的牧者是什么样呢？什么都会，探访也好，会医病的，也能讲道的。这一搞呢，世界上没有几个好牧人了，没了。所以说教会呢，这整天在找牧师，就这样找吧，整天就找不到那么全完美的牧师。所以今天我们通过一个经文来看一看，耶稣说的我是好牧人。哦，在你手上按着呢，怪不得我他一个劲的跑。啊？是不是他睡觉了？好了，我们今天通过耶稣一段话，我们来理解一下什么是好牧人，到底我们能不能做好牧人。我来念给你们听吧，哈，约翰福音今天的10:11-15，我是好牧人，耶稣说的我是好牧人，一下就出来了。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不是好牧人。狼一来了，那个牧人就跑了。狼抓住羊，羊赶上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这是今天的我们的主题经文。好，这段经文，我是好牧人，大家我们一起念一下，一二，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这里就提了个好牧人了，耶稣说的好牧人。我们今天琢磨一下在这一段经文不是那么好理解，这段话是怎么讲的？这段话是耶稣讲的，他给谁讲的呢？跟法利赛人，大家都很烦法利赛人哈。法利赛人就很会讲，跟我一样，而且会讲不会做，就是法利赛人。当时呢是什么情况？他讲这段话呢，有一个生来是瞎子的人，主耶稣呢让他重见光明了，你知道他医好眼睛那个人。这个呢，他这个人也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法利赛人就叫这个瞎子说，你不要为耶稣做见证。于是呢，主耶稣就对法利赛人讲的这一段道，我是好牧人，对吧？我们想一下，刚才我们知道那个不称职的牧人是什么，其实法利赛人也是什么，也是以色列人的牧人，知道吗？因为他是懂律法的，他是掌管律法的，他要审案的话他也说得算的。结果你们这批人，耶稣要把这个瞎子医好了，他还来信我了，其实呢按照总体上的意思，他是来靠近主了，靠近神了，结果呢法利赛人什么，把他推出去。所以说呢，耶稣说这一段经文，我是好牧人，什么意思啊？你们不是好牧人，你把给羊赶散，受伤了你们什么不果不缠果，对吧？就把他们都赶散。这就是说法利赛人，因为他对旧约很熟啊，我刚才读的那段不称职的牧人是旧约里面的，那个法利赛人听起家伙讲的不舒服。所以说呢，这段经文他讲的是我是好牧人，你们不是好牧人。那我们看看好牧人好在哪里。法利赛人很不舒服。从字面上看呢，这段经文都认识吧，说的刚才那两小孩，那两小孩肯定不认识，我们都认识这一段经文，字都很简单，不像《红楼梦》，一会儿就碰一个神字就翻字典，一会儿碰一个神字翻字，这个你根本不用翻。但是呢，你思考一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才知道这段经文实在是不好理解哈。我给你琢磨琢磨，我们慢慢扒，慢一层一层往下扒。第十一节，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一节就出了问题啊！我们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都把它想一想，为什么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啊？好牧人是什么人？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了，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是吧？他把那个牧人，好牧人是什么？他的身份是主人。好牧人是主人，这是他那个耶稣给我们讲明的这个主要的意思。好了，好牧人是不是雇工，是与雇工相对的。好牧人是主人，我们来读读这个意思哈。按照主耶稣的意思哈，羊的主人是好牧人，是不是？主人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就是说呢，羊的主人要干啥？要为羊舍命哈。这问题啊，你们想一想哈。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是羊，羊是任我宰杀的，给我吃的，给我穿皮毛的，给我做羊毛的。我死了你干啥去啊？你们想过吗？我主人死了我要你羊干啥，是吧？而且我们从那个牧人主人死了，他刚说了是吧，主人死了还有谁啊？最多还有雇工，雇工看见狼来了会怎么样？雇工也跑了，是耶稣说的哈，雇工也跑了。好了，主人死了，我为了羊我舍命了，雇工也跑了，羊谁管啊？羊又没人管了。所以说呢，好牧人主人为羊舍命不同等，告诉你啊，我为你舍了命，你羊也没了，我怎么去管你啊，对不对？所以说他这句话就不好理解。但我们想一想，他我这个说的是我们从那个牧羊的角度来说， 这个话不是不能说直接从生活上来说我们不通，那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我们再看一看哈。我们暂且假设当时还没有基督徒，我们暂且假设基督徒是羊，对吧？那么再说了，教会的主人是谁？你们知道教会的主人只有耶稣是吧？只是耶稣，教会真正的主人只有耶稣一个。如果法利赛人听懂他说的话的，就是按我们今天这个思维的话，我们这些凡夫罪人呐、啊，你怎么努力啊，都什么，都是罪人，你怎么努力都不会成为好牧人的，因为好牧人是谁啊？是主人，主人是谁啊？是耶稣，谁也不能当不了主人，谁也当不了好牧人，谁都是仆人。所以他这话你说什么意思啊？好牧人，好牧人是主人，那我是仆人好了。那要是法利赛人知道他说的是这个意思的话，法利赛人会怎么说呢？哎，你是主人，好了好了好了，你是好牧人，我不是，只有你是，对吧？本来就是这么样的，你跟我说这个话有什么意思啊？没意思，你是好牧人，就你，我不是，不就对了吗？对吧？他听得很对的。所以呢，好牧人是主人呢，从属灵的角度呢，我们从教会的角度来说呢，也不是很好通。好了，我们再摆开这个，好牧人是主人，主人为羊舍命，好牧人为羊舍命不太好懂。那么好了，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先直接讲一下，不要说主人为羊舍命，我们再来琢磨一下好牧人为羊舍命这句话啊。好牧人嘛，你是好牧人嘛，当然为羊舍命。我们听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说？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都有时候就会见那个老牧师会这样感叹：某某老牧师真好，真好，真好，对吧？我们他好在哪里，知道吗？大概我们心中都不离这些意思。人家一辈子侍奉主了哈，年纪也大了，到老了还是很谦卑，是吧？还是很关心我们，这不是大家很喜欢的老牧师吗？还愿意帮助人吗？这不是老牧师吧？有没有人会问，哎，耶稣说了好牧人为羊舍命，你这个老不死的怎么还在？你咋不为羊舍命呢？你怎么活到八九岁呢？八九十岁还在做好牧人呢？是不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吗？我们都喜欢老牧师，他很有爱心，很懂得我们的心理需求，很懂得安慰人，没有一定会说你这老不死的怎么还在这里，是吧？好牧人为羊舍命吗？痛不痛？不是很痛，是吧？也不是很痛。所以他这一段话呀，问题是真的，我们仔细琢磨，文字不难，但是内容不是好理解。再说了，我们说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主耶稣是不是鼓励我们做牧者的人都去干啥？寻道，找个机会赶紧死了。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为了成为好牧人我早点死。其实呢，这句话呢，如果说有一个人很喜欢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的，有一个人谁啊？我告诉你啊，保罗。刚刚保罗这段话哈，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我特别喜欢他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啊？知道保罗在说什么吧？他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他有什么两难吗？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因为我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因为他活着的传福音啊，他有果子结出来，有人信主，他很高兴啊，这是一件很好的无比，也是好的无比的事啊。但是这件事跟他那个我死了与基督同在哪一个他更喜欢？保罗你看看，我听了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我是去死了与基督同在呢，还是去传福音呢？保罗选择啥？选择死。所以把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那彼得那个保罗就会说谢谢你这句话，我赶紧死，是不是这样？所以对好保罗来说，我宁愿选择死成为好牧人， 但是保罗是不是这样做的？保罗不是这样做的。所以说按理说保罗还是寻找机会早点寻到好，其实他已经寻了好几次道，只不过神把他拉回来了。神就是也好不让他死，他死了好几次知道吗？神都打死他，打死他又回了，活过来了，没时间不到。所以呢，好牧人为羊舍命，有的人喜欢。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经文不是到现在我们还是不是好理解的。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为他自己的，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羊赶上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不是雇工，并不顾念羊。好了，主人是好牧人，那么主人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不通，好牧人为羊舍命也不通。我们再看看下面的经文哈，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在这里呢，主耶稣把我是好牧人呢做了进一步的诠释，他把羊和他这位好牧人的关系，他是牧人哈，与他与天父的关系做了一个类比，然后他说我为羊舍命，就是说这位牧人与羊的关系跟父与子的关系是相关联的，所以因为这个关系，羊跟我的关系就像好像我跟父的关系是一样，因为这个关系，羊关系哈，羊和耶稣的关系，耶稣和父的关系，因为我认识父，所以我要为我的羊舍命，是这么来的，从一个关系导出另外一个关系。那么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呢就是互相，双方互相接纳身份，羊与牧人互相接纳，就像父与子也互相接纳，这种关系呢以主耶稣为羊舍命，子与父互相接纳，我们知道吗？天父有接纳耶稣是在哪里接纳的？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施洗以后，天父为耶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呢，天父已经接纳了什么？耶稣。那么耶稣有没有接纳父呢？耶稣有没有接纳父？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回答。那么羊与耶稣互相认识，双方是什么身份互相接纳的呢？主耶稣后来对他说，对犹太人说，因为你们不信，因为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这就是说不信的就不是我的羊，很残酷哈，反过来信我的就是我的羊。所以耶稣所赎罪的羊呢，就是说信他，信他的人，信他是基督，信他是救主的人，那么耶稣自然就，你信我，那耶稣说你信我是救主是基督，那么我就接纳你是我的羊，是不是？他说什么？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你们信的就是我的羊，对吧？所以说怎么样成为我的羊呢？信我，那么我就接纳你们，这耶稣自己的话。所以呢，我认识我的羊，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是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用现在的话就是说，耶稣接纳基督徒作为他的羊，基督徒接纳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天父接纳耶稣是他的子，耶稣也接纳父是他的父，这就是这一段话。主耶稣认识并接纳他的羊，就要为羊舍命，这个通不通？我接纳你成为我的羊，我就要为你舍命，我这做牧师的都不做了，一做牧师就好像上断头台一样了，是不是？做牧者做都不做了。所以说为什么天父也没为耶稣舍命？哎，天父也认识耶稣，那么主耶稣说的好牧人到底好在哪里呢？究竟为什么他这个好牧人为羊舍命到现在我们还是没讲通？其实我们这里有个关键词可以把我们带出来的，就是认识哈，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们再来看这个认识两个字，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关键。我们给到这一段经文， 下面是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就是那个什么耶利米书的一段很著名的圣经，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看到吗？认识是在这里。耶利米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是南国犹大衰败到灭国的时候。所以呢，神来传给，把这段话传给耶利米，也叫耶利米传给那个谁，以色列人，就犹大人。他说，从前你们的祖先背了我的约，是吧？你们要灭亡了，现在叫他们要悔改，然后到日子将到，他们从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他们都必认识我是什么意思？你们的祖先干啥了？不听我的话，背弃了我的约，那么你们要认识我就要干啥？就要顺从我，听从我的话，这是这段话的主要的意思。所以这认识做什么？做顺从者。那么再看另外一个，不是一处哈，这是一节经文，何西阿书的，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这个我们把这个认识把它改成顺从的话，我喜爱认顺从神胜于燔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撒母耳有一句话，你们撒母耳记里有一句话，不知道有没有熟不熟？听命什么？听命胜于献祭，就是你到那个祭坛上去献祭，还不如听命。就是这一句话，喜爱顺从神胜于燔祭，其实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认识是什么？顺从的意思。所以呢，把这节经文里把顺从讲的，就是撒母耳听命胜于献祭，他们这些人说的话是一个意思。所以呢，我认识我的羊，那段经文变成啥？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有什么？也顺从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顺从父一样，并且我为我的羊舍命。这个顺从就是以色列人和父的关系，牧人和羊的关系就是顺从。这才是我们这段今天理解这段经文的关键。耶稣说他是好牧人，怎么说呢？当那个犹大带人来抓耶稣的时候，耶稣对那些人说什么？你所赐给我的人没有一个失落的。也就是说，羊是父赐给他这个子的。换句话说呢，耶稣作为羊的主人呢，是谁赐给他的？是父赐给他的。父所赐的荣耀往往什么？含着苦难。为什么呀？因为天父把这些羊赐给他的时候，如暗地里那个、隐含的里面什么，那个父把十字架赐给他了。我们想一下，如果耶稣不上十字架的话，有没有羊？那个羊心呢还有没有用？是不是啊？没有用了。所以说，当天父把这个主人的身份赐给耶稣的时候，耶稣知道，哦，这个给我了，我是主人，我很高兴。那时候拿的是什么？那时候拿的是十字架。他自己很明白，我拿着主人的时候，我十字架也拿过来了。他必须把十字架拿过来，不能说我拿着主人，我不要十字架，不行的。所以呢，父认识子，子顺从父。这才是耶稣为羊舍命的缘由。为什么他说什么？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也求过，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是不是？他也知道苦，可是呢，他还是说了，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知道被钉十字架的不悲很苦，但是呢，他是顺从的接受了。这就是这段经文。所以主耶稣，他是主人，他是好牧人。比如说他是主人，我刚才分析了，他是主人，然后呢，他有个十字架， 我是主人。如果我不想当主人，我就没有什么，我就没有十字架了，是吧？我有主人，因为我是主人，所以我有一个啥，我为十字，我有一个十字架。所以说我是好牧人，我是主人。我们再看看是吧，这段就通了是吧。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羊狼抓住羊赶上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不是，并不顾念羊，这就通了。因为他是主人，他有十字架，我是主人，我要为羊舍命的，我这个主人跟为羊舍命是两个合一的。所以主耶稣是好牧人，关键在于他的顺从。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第一要紧的是顺从他父的旨意。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的父母丢了他，然后他的父母到耶路撒冷圣殿里找到他，他说一句什么话，十二岁，那个话不像一个好儿子说的。弟兄们，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为父的事为念吗？他对着老父亲说，你不知道我应该为父的事为念吗？这不是神经病对吧？所以说他从小就知道我要顺从父的旨意。到他33岁的时候，他也是顺从父的旨意死的，从生到死他都顺从神的旨意，父的旨意，这才是他是好牧人。所以呢，主耶稣的一生呢是顺从父旨意的一生，他顺从父所赐的主人身份可以不要的。好多人为什么就是我们拿到护照就给也不愿意拿，所以呢他拿到了这个身份，主羊的主人也为羊舍命，这是他好牧人。弟兄姐妹，我们会有没有想一想，我们顺从父的旨意难还是不难？难。我们比较一下哈，我们等一下顺从跟死哪一个难，说的不好听哈。我们说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们说还有个难呢，是顺从难，难于什么？难于死。我告诉你，我们这么年纪都很听得说那死不悔改，知道什么意思吧？死不该悔，这共产党说的话哈，我们可以用到我们基督徒身上，也叫死不该悔。为什么呢？我们借到属灵的领域，再正确不过了这句话，我们到死都还没有把自己改过来，就是我们也是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是死不该悔的，悔了一些，但是并不完全改过来。所以呢，死于顺从哪个容易？其实这个很难回答的，或者两者都不容易。下面呢，我给大家讲几个圣经中的例子，来看看他们顺从与死的关系。约纳知道吧？他是宁死也不听神的话。他叫他去尼尼微传讲神的审判的信息，他说神你们要灭亡了，然后呢他叫那帮渔民把他扔到海里去让那鱼吃了，结果神还是不让他死，把他3天3夜给他弄回来，跑到尼尼微去告诉他们审判的信息。你说你知道他后来没办法去了，去了他干了一个什么事？你们仔细读那个约纳那个书，很有意思的。你知道那个尼尼微城要走几天吗？尼尼微是个大城，要走3天真的。你知道他传了几天到吗？这家伙很赖的，就讲了一天，他就讲了一天，他就不干了，他就躲在那里去了，所以他死活不干。但神就用他这一天功夫，他顺从神的意思，就是那一点点，神就把那个尼尼微人给他救回来了，尼尼微人悔改了。这约纳是死都不悔改的，你叫我死可以，但是听你的话不行。还有一个是犹大，犹大是哪个犹大？耶稣那个门徒12犹大，12个人，12个门徒之一。他卖了耶稣，他不顺从耶稣，他卖的意思就是不顺从耶稣啊。他卖了主以后呢，其实他还有机会哈。他十二个人里面，其实最应该自杀的，你们知道是哪一个人吗？啊？最应该自杀的不是犹大，是谁啊？彼得。耶稣也告诉过犹大你是要卖我的，耶稣也告诉过彼得说什么了，他要三次不认我。然后彼得还说了个什么话，彼得在那里是老大哈，就是大徒弟哈，大师兄， 他有这个身份的。他说那个牛话，这叫什么？我就是死也不离开你。最后呢，他真的三次不认主，他有那个地位，他还说了那个吹牛的话。然后呢，犹大没有哈，犹大就走了，还是蛮老实的。最后真的要自杀的是谁啊？彼得比犹大还要自杀的理由。但是呢，彼得这个家伙还是很耍赖，悔改了，知道吧？最后他去哭了，所以呢，救了自己一个永生。对，顺从还是慢慢他错了还是顺从，回过头了。所以彼得没有去死，犹大呢是死也不悔改，一个上天堂，另外一个我就不知道了。摩西大概知道哈，很熟。当摩西要进那个带领以色列人要进犹大地的时候，他在旷野里待了40年，最后要进犹大那个应许地，他的摩西的任务就是带以色列人进入那块应许地。那进去的时候，神说什么？你也不能进去。为什么他不能进去啊？就是因为他在旷野带以色列的时候没听他的，那一次那个快在泉水的时候没听他的话。因为这一次你没听我的话，你不能进去。最后一个更听话的人是谁啊？耶稣呀，进去了。这个荣耀归了谁了？归了耶稣呀。所以说摩西也是因为他的死不是因为不顺从，是因为不顺从死了，是吧？约纳是死也不顺从，摩西是不顺从死在外面没有进去。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哈，两个扫罗，很有名的哈，大卫前面那个扫罗，那个扫罗也是没有听神的话，他一家人很凄惨，带着三个儿子一天死在战场上，他一家全灭亡了。那么新约里一个扫罗呢，他也差点死是吧？但是呢，他后来很听神耶稣的话，然后呢，保罗最后说的话呢，他说的嘛，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厉害啊，我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就什么意思啊？我顺从了，我现在该死了。保罗想死，到后来死的说的话都很从容，我所信的道都该守住了。然后他告诉人家，写信给人家，他提摩太，我该交电的时候来了，很从容啊，你看。所以呢，如果一个像我们做牧者的话，做传道的话，能最后能用保罗那个话来给自己总结的话，我们是最高的荣誉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那这就不得了，这就是他顺从到死。这在死之前呢，最好的一个肯定。那我们看保罗论主耶稣怎么说的啊？这是保罗他自己认为他守住了直到死，他对耶稣是这么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顺服到死，是吧？这是保罗对耶稣的总结，我一心顺服直到死我都可以，你叫我死都可以，这就是耶稣，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主耶稣因为顺从以至于死，所以耶稣那个主耶稣什么好牧人为羊舍命，也就是可以把命搭上去为了顺从，这才是好牧人的根本。那我们顺从有没有神给我们顺从的人有没有一点好处呢？大家都想祝福，现在告诉你拿这个好处哈。那么我问一个问题哈，恩典是不要钱的，大家是吧？恩典是免费的，就像那个超市有的时候在那门口摆一堆东西你随便拿的。但是我有个问题哈，恩典是先有顺服还是先有恩典？哎，对，问题有两个答案哈，先有顺服还是先有恩典，还是先有恩典后有顺服？两个答案都对哈，我告诉你怎么理解哈。彼得前书这么说的，基督在创世以前是被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末世为你们显现，恩典早就预备好了是吧？我们没出生，恩典就在那里。所以呢，恩典在我们顺服以前已经预备好了， 是吧？对不对啊？没问题。我不顺服，恩典还在那里；我不信主，你信主，那恩典还是在那里，对吧？我们再看一下，恩典在顺服之后，这个话怎么说？我们对每一个人，你再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是先有顺服还是先有恩典，是吧？所以说我们在不同的角度，对每一个人来说是先有顺服后有恩典。我们不要把那个普世恩典，你们如果学的圣经多的有普世恩典，不要摆在那，不要把空气阳光摆在里面，我们只属灵恩典哈。先有顺服后有恩典，这是每个人的，我们个人来说是这样的。这希伯来书五章八节的，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他虽然为儿子，这个是他是谁啊？耶稣，是吧？他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看到，凡顺从他的人才能什么得救。所以对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个人来说是什么？先顺从后恩典。恩典是不要钱的，是免费的，但神设了一个条件，听我的话，要顺从，这才是主耶稣要拿到主人的那个荣耀，必须献上十字架，是吧？拿到十字架才有最后那个羊才是你的，要不然一只羊都没有，就你自己。所以呢，主耶稣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么不顺从他的人呢，就得不到他的恩典。耶稣说我是羊，认识我，我们要，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要认识耶稣，要信耶稣。要怎么去认识耶稣啊？就是接纳耶稣。怎么去接纳耶稣啊？就是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基督。所以呢，恩典是要先顺从才能得到。彼得也是这样哦，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来点结尾哈。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讲家庭生活哈，如果我们夫妻俩啊，一个夫妻俩哈，三天两头吵架，我们想一想哈，你是你，我是我，神说我们两个是成为一体的，说你中没我，我中没你，两个人整天在那里吵吵闹闹。如果你是打打笑笑没问题啊，不是吵吵闹闹，吵吵闹闹，两个人不和，这样的家庭神如何祝福？对吧？我叫你们两个成为一体，神的话现在先，你们要先成为一体，然后我才祝福你。一对，如果一对基督徒夫妻常常不和，吵得我们邻里街坊都知道，我看这不仅是不祝福邻居啊，而且会干什么？让人离开神。哎呀，基督徒都这样算了吧，我还比他好一点点。所以呢，恩典怎么来啊？我们自己顺从了，神恩典降临在我们家，我们家过得很安静，很属灵，那恩典又跑到什么，还会带到别人家里去，这样的话祝福才会展开，恩典才会展开。如果我们都不顺服的话，恩典就像那个叫什么竹篮打水，知道吗？恩典一个劲的来，一个劲来，一个劲的来，你这个我们这个家里就是一个劲的吵，一个劲的闹，那恩典就每天每天就像那个漏水的篮一样，每天都流走，每天都流走。先顺服才能拿把那个恩典什么留住，一顺服了才能堵住那些漏洞。所以啊，听见没？一个好牧人是顺从重要还是事工重要？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好牧人是顺从重要还是做事重要？都重要哈。讲个次序问题，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就是说我们要去为神摆上做事工，摆上时间，摆上精力，摆上体力，摆上能力。耶，撒母耳有一句话叫什么？刚才我们说的听命胜于献祭。这意思就是说呢，一个牧人或者一个牧者本人要什么？ 先顺从神的话，这是第一位的。做事我们等一会儿，做事可以放在，不能你说我做事也是顺从，那你这么说，就我们先顺从神的话，然后来什么才是事工，这样才是一个好牧人。耶稣说我是主人，我是主人是天父叫我做的，我是主人，我要上十字架是什么？天父叫我做的。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再把它扩充一下，或者是牧人，或者我们弟兄姐妹，也不是，也不一定每个，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做传道、做牧师，是吧？我们做基督徒也是，其实我按圣经中的说法呢，每个基督徒都是牧者，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你是，我们都是，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是不是？是吧？祭司的国度嘛，好吧。那么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是去注重我们做什么干什么呢，还是什么先自己的心中先顺从神的意思，把自己先交在神里再去做事呢，还是先做事后就不好办了，对吧？没有这个倒不过来的，这个话倒不过来，不能说我先做事后顺从，只能是什么先听懂神的意思，先听懂神的话，然后再去做事，只能是这样。所以呢，一个道理是越顺从祝福越多。而我们看了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他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是顺从主的，那么他会出现第二个，对吧？会出现第三个，这家里慢慢就全部什么归到耶稣里，都会信主，都很得到祝福，那祝福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家庭。其实呢，我们一个教会是不是这样一模一样的哈？我们教会无论是牧者还是我们自己，我们都好好的信主的话，好好的去顺从主的话，我们眼睛不要太多的盯在这个事工上，我们的眼睛是盯在我自己跟神的那个关系上，我是不是顺从主了，这才是我们做事的根本。如果这一块做好了，后面的事是什么？是水到渠成。并不是我今天搞一个活动我要拉人来，这个要不要呢？也要。但是呢，关键是我自己做的怎么样。我们去外面去上个传单，你站在那里，人家一看就可以从我们身上看着我们身上有没有耶稣，你跟人家一开口，人家就知道你身上有没有耶稣，信不信？信哈。所以是我们自己怎么样，这个教会就怎么样，不是我要去怎么样，我要把这个教会怎么样，你就办不到的，弟兄姐妹，根本办不到的。只要我自己变得怎么样，这个教会才会怎么样。牧者也是这样，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说先顺从，后去看事工，不要说我要多少人，你等着吧。所以说这是很难很难的事情。所以先顺从，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好牧人，好牧人要先顺从主的话，我们才能水到渠成。所以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真是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并且我为羊舍命。他为羊舍命是因为他是主人，因为他是主人，所以他有要上十字架，所以我一切都接受了，我都顺从了。所以主耶稣一生顺从父的旨意，是顺从父的主，好牧人。愿我们的这些羊呢，不只是认识主啊，我们中国人这个读书很厉害，一下把圣经拿过来，啪，哎，我应该认识耶稣，好了，我就认识耶稣，拜拜，到此为止，这才刚刚入门，对吧？剩下一生的课程是顺从主，蒙才能蒙主的祝福。所以呢，顺从的越多，祝福越多。但是呢，顺从有的时候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事情。耶稣摆上了命，保罗也摆上了命，彼得也摆上了命，是吧？这些是顺从而死的人。这很倒霉的是犹大摆上了命，最后呢，没了恩典，因为他的死是什么？他的死不是顺从的死，他的死是什么？叛逆的死。所以死也要死得好，毛泽东说要死得其所，呵呵，要学得聪明一点死，对吧？那最后用一段经文，我们来读一下祝福。其实神把这些道理早都讲清了，只是我们 有没有注意而已。这是生命记的哈，这是摩西五经的，生命记28:2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听从耶和华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你的团面盘都必蒙福，你畜也蒙福，鹿也蒙福。前提哈，神早就告诉过我们这道理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些话都必祝福都临到你，临到我们自己身上，你邻居也蒙福，田间所生产的牛羊稻谷玉米都全部蒙福，是吧？神把这些话早都摆在圣经里了，这是我们今天还要去琢磨。所以呢，我们也愿弟兄姐妹呢，我们在顺从主的话语，在主的旨意中呢，蒙主祝福，也同光信福音，不应光是教会啊，我们家里首先祝福的是什么？我们的家。我告诉你，到我们顺从主的首先都祝福的是家，是我们一家人先和睦，我们一家人先稳定，不是别的。我们一家人稳定了，我们一家人，我不是稳定，不是我们那种稳定哈，不是你家里有10辆车10栋房子，那是不是那个哈？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安，我们的心安，一家人心安了，什么事都可好办。然后呢，你可以把你这个安定带到你走到教会的时候，人家一看出你身上，你可以看出你这个人家里很安定，看得出来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眼神，我能看出来一点，这个人很可以，对吧？所以呢，我们真的先顺从了，啥都不用管，先顺从，做事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去做工的时候，我们这时都想想圣经怎么做。然后呢，我们慢慢把这些先不要违背圣经的话，然后呢，那些升职啊、涨工资啊，我们再慢慢来。这些话慢慢都会神会给你的，不用去愁。好了，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也教导我们，让我们在听从你的话，因为一切的恩典都在你里面，在你一切的祝福也在你里面，也我们也就只能在你里面得到你的祝福，蒙你的恩典。愿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可以得到更多的成长，也用你的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更能顺服你的话语，这需要信心。天父啊，也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在领受你的话语中带着信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活出来，活出你基督的样子，你自然的也就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自己，也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愿你的灵带领我们大家来侍奉你。我们这样的祷告都奉耶稣的名，阿门。